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刚才唱的歌说从早晨到夜晚我们要亲近神哦。那我声音有点磁性哦，是因为有点感冒哦，所以求主怜悯，让我可以把今天的信息传讲出来，没有任何的阻碍哦。你们也为我祷告。那听说昨天晚上我们华语崇拜，我们都一直为这件事情祷告。虽然我们不是在华语部聚会的，但是我们也为这件事情祷告，就是你们有一个 Gospel Night。 那所以我说哇，这是太感谢神了，你们从夜晚到早晨都在亲近神。所以我知道很多人昨天听张牧师讲说都还到十一点多还在这边开会，所以今天如果你们打瞌睡的话，我不会怪你们。好，那很高兴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华语事工这边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哦。那我比较不清楚我们的程序，所以我没有把不晓得你们没有念过经文哦，所以这样好不好？我先把我们今天所要念的经文先来念一遍，然后如果你有圣经的话，麻烦你翻开路加福音五章十一节，或是你有手机的话，打开你的手机到路加福音，新约路加福音第四本书，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一节。那我就用我很磁性的声音来念给大家听。来，我们来听神的话语。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们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熬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到西门，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的内心渴望来更认识你。是的，主，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生命得到转换，我们不要一直过着同样的生活，失败的生活，很多时候真的是没有盼望，好像就是这样的生活。主啊，我们要一个充满你为我们安排的那美好计划的生活。主，我们恳求你今天再次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能够生命被你转换，如何我们能够更认识你，更体验你，更摸着你的心。我们将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所以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其实我先来介绍一下我太太，其实是个医生，所以她是加医的或是叫内科，所以她看很多病人。但你知道那个医生看的病人各种都有，所以她常常有时候回来就跟我分享他今天有碰到什么比较特别的例子。那有些真的你听的真是很好笑又很好气。他就有一次跟我讲说，有一个年轻人来找他看病，他手上这边呢就有一些皮肤上有些问题，那就给他很担心的给我太太看。那我太太就说啊，这只是平常的一个发疹，没什么问题，自己就会好了。那这个年轻人呢，他很怀疑，他就很不相信说，怎么会是这样子？我上 Google 看过了， Google 说这个病很严重，有可能是皮肤病，可能是皮肤癌。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先去 Google 看病，看完病之后呢，来医生那边领药， 他就说这个你要怎么样帮我好好再做检查。我太太就说不是啦，这个不是，这个只是平常的发疹，也没有药可以，就是说他自己就会好就对了。那这个年轻人呢，他就非常的生气，他就跟我太太讲说，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是一个工程博士哎，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唬了我吗？那我太太就跟他讲说，没有错啦，你是工程博士，但是你没有去医学院。你会觉得很好笑很好气，一个工程师跟医生讲你该怎么看病，哭笑不得。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今天读的经文也是一样，一个做木匠的耶稣跟一个打鱼的渔夫彼得说你该怎么打鱼。所以我相信那时候彼得听到耶稣跟他讲说你要怎么打鱼的时候，他可能心中也是，你又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怎么知道怎么打鱼？但是我们来看看今天彼得的反应，当他听完这个之后他的反应。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所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很重要，因为刚才其实感谢 Abby 已经跟我们提到了，这段经文中耶稣开始他来呼召的十二位门徒开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来呼召彼得还有约翰跟雅各。那这个不是只是平常的门徒，耶稣有许多的门徒，但是他有些我们称作好像不叫跟随他，仅仅每天跟随他的这些门徒，他们这些是他我们或许说是内室的弟子。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呢，你一个拉比一个老师，他可能你有许多的学生在好像在听他讲道，但是他会从这里面这么多的学生当中，他会挑选一部分一少数的人，那耶稣只有挑选十二个人来做他的很天天跟随他，我们好像我们的内室弟子一样，他的目的就是要训练这些这一小群的学生呢，让他成为将来跟他一样，跟这拉比一样，能够把他所知道的完全交给这些学生，他所能做的完全交给这些学生，这些学生能够继续怎么样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就今天来问这个问题，到底耶稣从这么多来听他讲到这么多所谓的门徒当中，为什么他特别要来挑选彼得？到底他看上了彼得哪一点？到底是看上了彼得哪一点？这是我们今天要一个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经文，这边讲到就是说耶稣站在格利撒勒湖，这个就是我们讲常常讲的加利利海，同样的名字就在加利利海。然后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就是在加利利海附近这周围一直在那边传道。那他在这个地方其实他传的道，他也做了许多，医了许多的病，他也甚至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也赶了许多的鬼。所以刚开始耶稣在这加利利海附近在这边传道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受欢迎，他每次到每个地方去，很多人就拥挤过来要来听耶稣讲道。这些人很多人觉得说，哇，这个耶稣实在太棒了，他能够医百病，他是个神医啊，这个耶稣实在是太好了，他是怎么样，是个神来的先知，他会做一些怎么样 miracles 神迹，他会怎么样，会赶鬼，他会来医治我们，我们的需要他能给我们。这些人有人说，哇，这个耶稣太好了，他是一个怎么样很会教导的，他是个宗教家，来跟我们讲神的话语，他们都要来听耶稣的道，他们都要来听耶稣的道。众人拥挤他到一个地步，你看这么多人挤挤挤挤挤，他们就挤到要来听耶稣的道，要听到很好，但是我们就只是来听到而已吗？我们就只是来听到而已吗？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么多人挤挤挤挤耶稣，在那个湖边，人一直进来一直进来，耶稣在岸上，这样人一直进来再退，一直退一直退再退，他就必须要退到怎么样，退到水里面去了。所以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看到两只船在那个湖边，那一只船是我们叫西门，就是彼得的，他就把这两只船呢叫他过来，那他就坐在这船上面，把这个船离开了岸边。所以他是怎么样在这个船上对着岸边这么多的听众在那边传道， 真的，刚才 AB 有跟我们提到，这不是彼得第一次认识耶稣。其实彼得在约翰一书第一章，当安德烈他的兄弟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有邀请彼得来认识这个耶稣。那时候彼得就开始好像在做耶稣的门徒，但是他是跟大部分的门徒一样，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就来听耶稣讲道。等到耶稣走了之后呢，他们继续回去做他们的渔夫。所以彼得跟耶稣其实这次不是第一次见面，他们已经有一段关系了。他已经听过耶稣很多次的道了，他也是看过耶稣行过许多神迹了，甚至他的岳母，如果我们读前面一章，就是被怎么样，被耶稣医治好的。所以他们是已经有蛮认识蛮深的关系了，但是跟大部分的人一样，他只是耶稣来了我来听道，耶稣走了我又回去做我自己的事情。但是在这个今天，他没想到耶稣要来呼召他，在今天他的人生会遇到一个很大的改变，他的生命完全会不再一样。到底耶稣看到了他什么样的特点？到底耶稣为什么要从这么多听他讲道、喜欢他讲道人当中来拣选彼得，让彼得生命得改变，让彼得为神所重用，让彼得成为怎么样最后教会的重要的领袖？到底耶稣看上他哪一点？彼得只是个渔夫，说实在话，一个出手出脚的人，也没什么教育，他也没什么身家背景，他的个性说实在，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也不是很好，非常冲动。在我们人看，他没有一点可以成为有领袖的特质。到底耶稣到底看上他哪一点，居然会拣选他了，还重用他，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很重要的，因为彼得他不是跟众人一样来这边只是听神听耶稣讲道而已，他愿意顺服耶稣的指示，他愿意顺服这个指示，他不是只来听道而已。我们来看看神耶稣跟他讲什么。当他们讲完道之后，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么简单，就是这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看彼得的反应，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你可以看到想象到彼得的这个无奈吗？他说，我已经打了整晚的鱼了，我一条鱼都没有抓到，台湾话叫共孤了，我一只鱼都没有抓到，已经很累了，我想回去睡觉了，但是你又把我找过来，要来这边怎么样，把我的船借给你，你要在坐在这边讲道，我又不能只把船借给你回去睡觉，我还要在这边帮你怎么样撑船，那你讲道又特别长，对不对？我们现在讲道40分钟大家就已经受不了了，可是在耶稣讲道的时候，他讲道都非常长，讲道怎么样，大家没有吃饭，是不是？所以你看彼得已经经过这样一晚没有睡觉，然后又整很长时间听耶稣讲道，这时候好不容易耶稣讲完，他说好不容易我可以回家睡觉休息了，但是耶稣却跟他讲说，哦，等一等，我要你把船再开过去下网捕鱼。拜托耶稣，没有人这样打鱼的啦，打鱼都是要晚上打鱼，没有人白天打鱼的啦，还要到水深之处，这不是打鱼的方法，我是做已经渔夫很久了，不是这样打鱼方法，而且我网都已经洗了，都已经晒干了，你现在我捕不到鱼，我回去要再洗一遍，还要再晒一遍。你可以想象得到，你可以体会得到，彼得真的是对他来讲种种的理由，他可以拒绝耶稣这个指示啊，他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可以感受到彼得心中很怀疑，这根本就不可能打得到鱼了。但是彼得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什么？但是因为你说的话，我依从你，我就下网，虽然我不了解，虽然我很怀疑，但是因着你说了这句话，我就去做。这是一个顺服的表现。有时候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心中怎么样， 充满了不愿意，不是吗？但是这是很勉强，但其实这是很正常的。怎么样？如果叫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你需要一个顺服的心吗？需要吗？不需要嘛，对不对？你的小孩，如果你跟他说，哎，你去玩，哎，去看电视，哎，去玩电动玩具，他需要一个顺服的心去做吗？不需要，他嘣就跑去做了。但是如果你跟小孩讲说，你现在把你的电动玩具拿下来去做功课，这个时候他心中虽然不愿意，但是他需要一个顺服的心，他才会去做，是不是？顺服的时候有勉强的心是正常的，因为就是有，因为你勉强，你怀疑，甚至你不知道不了解，但是你因为怎么样，你信靠说的这个人，信靠给你指示的这个人，因为你是信任这个人，你愿意去做，这就是幸福，这就是幸福。彼得第一件事情他所做的，就是他在这些非常小的事情上面，他选择顺服。他的生命从此开始得到了一个转变，从一个很小的事情上，他学习顺服。这件事情不是很大的事情，对一个渔夫来讲，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把网打下去，每个渔夫都也会做，但是他在这件小事情上面，他选择来顺服。但他这顺服的动作却让他怎么样经历到神，怎么样经历到他完全没有想象到了，经历到一个大神迹，他把这个鱼网就下下去，居然网住了许多的鱼，到一个地步他怎么样，他一艘船还不够，要其他的同伴这么多的鱼一起把它拉下来，这个船甚至要沉下去了。我们这边看到，当彼得他在这个小事情上面顺服神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经验是怎么样，他更深经历到神。他如果没有经过这个顺服事件，他没有办法更深的经历到神啊，就是因为这么简单的事情，他经历到这个神是他以前所不知道的神。他以前认为耶稣基督是一个很好的怎么样讲道的人，他认为一个耶稣基督是一个先知，他可以医病赶鬼，他认为怎么样这个耶稣基督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很有才德的人，很有品格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亲身经历到这样的神迹可以发生在他身上，因为他怎么样从这件小事上来经历到神。但他经历到神之后，他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常常想要经历到神，但是经历到神之后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哇，嗨一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经历到神，我们可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我们可能觉得好像我们好像有一个很说不出来的感受，但是更深刻的，我觉得我们要往那个深处去。很多时候当我们经历到神的时候，我们体验到神的时候，我们那个对我们的感动是会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反应，我们在主面前谦卑下来。当彼得经历到神，经历到耶稣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在神面前俯伏敬拜，他在神面前，在耶稣面前说，主啊，他在主面前，他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耶稣，他称呼他是老师，可能想说他是个先知，但他现在在面前说，主啊，完全俯伏在他面前，完全谦卑在他面前。不止他对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认识，他不只是一个先知，他不只是一个好的人，他不只是一个好的老师，他不只是一个神医而已，他是神，所以他称他为主。他对耶稣有个更深的认识，当他对耶稣有更深的认识的时候，他也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是个不配的罪人，离开我吧，我是个不配的罪人。真的，当我们亲自有体验到神的真实，神的作为，我们了解到神的时候，我们不止谦卑下来，我们会认罪悔改。 这是我们在圣经上看到许许多多我们这些属灵的前辈们，当他们经历到神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你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看到神的伟大，当我们看到神的这样子的信实，当我们看到神的为我们的摆上的付出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就是一个谦卑俯伏的态度。就跟西门彼得一样，不止西门彼得，在这边我们到第九节第十节看到雅各约翰也都是一样。当我们每一位再一次经历到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怎么样，我们真的是要谦卑，要认罪。以赛亚当他遇到神的时候，他跟神说，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活在一群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当我们看到神的圣洁，当我们看到神的荣美的时候，我们自然谦卑下来，哎呀，我真的是需要更圣洁，这是我们会有的一个反应。但是这样的反应反而没有让耶稣基督看清他，这个样的反应反而让耶稣说，我要用你，我要用你。当我们到神的面前谦卑认罪的时候，反而神要用我们。他说怎么样，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彼得，我要用你，我要大大的使用你，我要使用你。就是当我们这样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反而能够为主所用。但是如果你觉得我已经什么都可以帮主做，可以什么事都可以替主做，我能力很强，我比别人好，神啊，你需要我来为你做事情，你这样时候反而神不敢用你。但是反而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发觉我们真的是一个不配的器皿的时候，神反而是要大大的使用我们。耶稣跟彼得讲，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当耶稣呼召你出来跟随他，要用使用你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决定，你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个呼召，还是你觉得这呼召一时的感动，但是你回去考虑一下，我再考虑一下吧，我再想想看吧。彼得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他把船拢上岸马上回家吗？想一想吗？没有，放下一切。当圣灵给你感动的时候，当神听到你有听到神对你的呼召的时候，你要马上做个决定，你要放下跟从呢？如果你不做决定的话，很多时候你就忘记了，你就消灭了圣灵感动了。彼得跟他的同伴们，他们选择放下所有跟从耶稣，放下跟从。当彼得放下跟从的时候，真的在三年之后，三年我们想想很长，但是说实在人生过得很快，三年其实不长。三年之后，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彼得第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第一次讲到，我不知道你讲过多少道了，我不晓得多少人信主，但是彼得第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我不晓得彼得那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还好，还好我那一天有听从耶稣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指示，把船开到水深处下网打鱼。好险，那一天我虽然心中很勉强不愿意，但是我顺从了，不然的话我今天可能还是在加利利，在那边一样天天过着一个靠海打鱼，天天过着一个平凡生活的渔夫。还好我那天有在这件事情上面顺服神，顺服神的指示，所以我今天可以经历到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我可以看到这么多人的生命也被改变，我今天可以成为神要用的一个器皿。彼得能够为神所用，能够成为这么多人的祝福， 真的就是因为他从小事顺服开始，在从小事顺服当中，他更深的经验到神。当他经验到神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谦卑在神的面前，他愿意来到面前俯伏敬拜。当这个时候，神反而从这个一个他的谦卑当中将他高升上来。神就是要高升这些谦卑的人，因为神要阻挡骄傲的人，但他却要恩赐这些谦卑的人，大大的使用他为主所用，他放下来跟从主。他从一个平凡的人，从一个真的是一个可能我们想象在当中从来再也不会听到这个人的名字的一个人，渔夫，他成为一个家户裕小为神所重用的一个人。但是这一切都是从小事顺服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经过改变。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好像一直这样过平淡，我们不愿意我们的生命到一直走一直走就是这样子平平淡淡，就是每天过了同样的生活。我们希望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希望我过去的个性，可能你已经很厌烦你的个性，为什么你的个性好像永远没有办法长大，好像你的一些事情永远都是这样子，你没办法突破。你希望你的生命当中有突破，你希望有些不好的地方你能被神来转变。你已经很对你过去的生活你很厌倦了，你希望有一个新的人生。耶稣说他要使你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神啊，那个丰盛的生命在什么地方？你可能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从小事顺服开始，就是从一个小事的顺服开始。当我们从小事顺服开始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开始我们的生命来经历这样子的转变，我们才有办法经历真的是更深的经历神，而不是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来经历神，更深的向一个属灵高原去，更深的来体验神，我们才有办法真的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才有办法经历到生命的改变。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想说，神啊，当你来呼召我的时候我会顺服，但这个呼召呢一定是一个怎么样很壮观很怎么样很伟大的一个呼召。主啊，你呼召我怎么样来为你全职来侍奉。主啊，你呼召我到那怎么落后的国家，到那怎么样甚至没有文化的地方，我来为你做宣教士。如果我听到这样的呼召的时候，我一定会跟从。神啊，你真的来呼召我，如果你要叫我跟很多人布道的时候，我就会来布道。神啊，你来呼召我，你要我建立一个很为主所用很大的教会的时候，主啊，我才愿意来放下跟从你。但是主的呼召通常不是从这些大事开始，它是从小事开始。如果我们在小事当中没有办法顺服，没有办法忠心的话，神没有办法将大事给我们，神没有办法将大事交托给我们，不是吗？耶稣说在小事上忠心的在大事必为忠心。神要看我们能不能在小事上 顺服。所以我相信神在呼召我们不是偶尔好像很大声的这样才会叫呼召。我相信神耶稣在我们每天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在我们每天小事当中，他都在呼召我们。你有没有在听？你有没有在听？他有时候呼召你说，哎，有一位弟兄他需要你的祷告，你为他祷告，你有没有顺服？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的祷告没什么差别吧，我不需要祷告，别人会祷告。可能耶稣借着圣灵给你感动，有一个弟兄姐妹你走过去看到他满脸愁容，你要去关怀他，可是你可能会想说，哎呀，我也不太会讲话，还有很多关怀同事他们去关怀就好了，这些事不需要我来做。没有，耶稣就从这件事情上希望你能够顺服。很多时候你有看到教会的需要，你可能觉得，哎呀，教会这么多人可能不差我一个人，
别人做就好了，我不需要来做。耶稣希望你在这些小件事上顺服。很多时候你可能知道读经祷告很重要，但是很多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事情有时候真的是太琐碎了。神说你要跟他读经祷告，每天来亲近他，但是你愿意在这个每天在这些小事情上面顺服他吗？你愿意顺服吗？神是不是有感动你？你可能跟某一个人，你们中间有一些关系上的问题，紧张，你需要去原谅这个人。你愿意顺服神，去跟这个人和解吗？神在我们每天的生命当中，我们生活当中都在跟我们讲话，都在跟我们指示。你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顺服吗？就是因为这些是很简单很小的事情，反而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去顺服。就像彼得一样，这件事太简单了，这件事我闭着眼睛我都会做，但是反而很难顺服。因为他怎么样，他不觉得这件事情需要顺服，他不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了解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怀疑这件事情，为什么我的关心有帮助吗？会有这样的怀疑，不是吗？真的真的会有什么果效吗？但是就是在这个简单的事情上面，我们反而很多时候很难去顺服。神反而是要我们在这小事情上面来顺服。我希望我们都一样来学彼得说，但是就是因为耶稣你说的，我不能了解，我还是怀疑，我还是真的是有卡在某个地方，但是因为是你来叫我做的，我就去做，我就去做。当我们选择顺服的时候，保证我们生命开始得到改变，我们生命会不再一样。弟兄姐妹，那一天许多人来到耶稣面前，拥挤要来听耶稣讲神的道，但是听完道之后，很多人回家之后，他们生命还是一样没有改变。彼得改变了，彼得改变了，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不只是来听道而已，他愿意听完道之后他去行，他去顺服，他将船开到水深之处。在每一件事情小事情上面，神都在试验我们，都在看我们愿不愿意忠心受教。当我们有听到圣经的话语，当我们有感受到圣灵的感动，当我们知道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不论大小，不论我们觉得重不重要，我们就是要顺服去做，不要拖，不要等，放下，立刻去做。不要说等我有空，等我有能力，等我想通了，等我有经验，等我愿意了我才来做，那你永远做不到。当我们在中小事上面忠心，简单的事情上面开始，我们就会经历到神所要给我们经历的大事。当我们在小事上顺服主，我们就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受到改变。不止我们受到改变，我们要让许多人得到改变。像彼得一样，他不止他生命得到大改变，从此他忠心跟随神，他让许多人生命得到完全的改变。这就是神呼召我们今天的目的，不只是我的生命被改变，我希望我周围的人生命被改变，但是第一步我们从小事忠心。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真的感谢你，你要使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要有使用我们被你呼召出来的。主啊，因为你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的独特，都是这么的精心设计，每个人在你的眼中都是这么的宝贵，每一个人在眼中没有一个是平凡的，但是主，你却愿意用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来为你来做不平凡的事情。主，不是因为我们不平凡，乃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伟大奇妙的神。主，感谢你来使用我们。主，我们再一次恳求你，让我们 愿意真的是放下跟从你，让我们能够不只得到一个救恩，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得胜，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还有许多地方我们没有办法放手，我们还有许多地方我们紧紧抓住，我们还有很多地方主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谦卑下来的。主，再一次恳求你来使用我们，我们就凭你的圣灵的指示在你的面前来，让我们在生命的地方大小事情上面都由你来掌权，让你真的成为我们的主，让我们真的能够来到你面前说，主啊，虽然我不配，我是个罪人，但是主使用我。我们将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